欢迎您收听 SBS 电台的欢乐空间，我是刘江。今天我们请到的一位嘉宾呢，说起来我真是很感慨哈，因为我在读他的书的时候呢，都是30多年前的事情了。而且我当时在中国呢，是非常非常佩服这样一位作家。那今天非常高兴，我们把钱刚先生呢请到了我们的播音间。说起钱刚，如果说到1986年在中国曾经引起了广泛的注意，非常轰动的一本书叫《唐山大地震》，您可能就知道了哈。那钱刚就是这本书的作者。钱先生您好。
刘江先生你好，各位听众好。
非常高兴今天您做客我们的欢乐空间啊。刚才我跟大家说了，我在30多年前就是读您的书，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这本《唐山大地震》。那能不能先简单的给我们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您自己？
在写《唐山大地震》的时候，我是解放军报的记者，也是解放军艺术学院的在读的学员。
嗯，
唐山大地震是1976年发生的。那么1976年的时候，我还不是记者，我是驻上海部队的一个干部。
嗯，
但是我被借调到上海的一本文艺杂志叫做《朝霞》，做这个工农兵编辑，这个词儿现在人不知道。地震发生的时候，我自己要求到地震前线参加这个抗震救灾。
嗯，
后来写的这本书呢，有一部分是我自己的亲历，就是1976年参加唐山地震抗震救灾的亲历，一部分是后来接受了专业训练以后的这个再次的采访、搜集材料、核查材料写成的。
那能不能够先简单的跟我们说说，除了这本书之外，您当时是一位专业的作家、专业的记者，还写了很多其他的东西，是不是？
在唐山大地震之前呢，因为已经开始写一些报告文学，也得过2次全国的报告文学奖。都是和军报的同事江永红先生一起的，一个叫蓝军司令，一个叫做奔涌的潮头，得过2次全国奖。那么唐山大地震之后呢，后来我又写过关于北洋海军历史的《海葬》。以及其他的一些书。
那再后来您就转型做了研究人员。这个是怎么回事
啊？这个中间其实有一段过渡，就是离开军队以后，我做了不同的媒体。不同的媒体啊，从
还在中央电视台做过
新闻调查。很重要一段。那么也参加过创办三联生活周刊、新闻调查，然后是南方周末。其实比较重要的是最后是南方周末的常务副主编。
说起南方周末，能不能够先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南方周末好像在过去中国最近这20多年的历史上是曾经，怎么说呢，提起这个南方周末的名字，每个人好像都能够回忆起一些故事了。
到现在还是能遇到很多朋友讲他们在大学期间或者在那个世纪之交那么一段时间里面读南方周末的一些亲身的感受。我也是那个时间吧，或者98、99、00、01在南方周末。是一份很特别的报纸，也可以说是一份勇敢的报纸。
能不能够简单的给我们朋友们介绍一下，可能有的听众朋友们还不是很了解这样的一份报刊，也不是很了解过去的那样一段历史哈。您说的很勇敢的报纸，它
主要是这样，它能够勇敢的去说真话，去调查一些事件的真相。这是由这个左方老先生最早他创办这个报纸，后来由这个江一平女士来主持这个报纸，这样形成了她的一个新闻的这样的一个传统。他们叫做彰显爱心、弘扬新知，是这样的一个报纸。
那您后来是到了香港大学的新闻与传播中心去做研究人员了？
对，这是这样的，这个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它是由这个陈婉莹教授创办的。这里面有一点机缘，就是80年代我的《唐山大地震》这个出版了之后呢，很快就被香港的教育署列为学生的这个读物。并且把其中的序言呢收为香港中四语文课的课文，这样呢就变成在香港从88年以后20多年时间的这个
学生，
学生尤其是高考的学生，他们都读过我的东西。都知道。所以2003年我被陈婉莹教授请到香港的时候，有些同学还有一点好奇，他说这个钱刚先生他还活着。
那现在我们翻过头来哈，就说说当初让我自己印象特别深刻，当然说很多的细节我已经记不住了，但是当时读到您的这本《唐山大地震》的这种震撼感现在还能回忆得起来哈。那1976年您说您当时是在部队，也是到《朝霞》杂志去做编辑，那个时候发生了这样一场大地震，发生了这样一场巨大的灾难哈。 我们翻过头来想一想，那一年其实在中国的历史上就是一个多事之秋，是不是？
嗯，对，变动特别大，而且文革就在那一年结束。
而且那一年周恩来去世，朱德去世，随后是毛泽东去世，整个使得中国的历史就开始发生了变化，随后发生了逮捕四人帮的事件。在那一年的七月份发生了这一次的唐山大地震，您当时作为一个非常年轻的军人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为什么自己提出来要到前线去参加救灾呢？
这也是一个整体的氛围吧，就是非常多的人要求到地震的前面去。我在上海其实已经看到了从唐山那边运过来的伤员，问题是在那样一个非常就是现在看来是一个非常的时期，当时的记忆是混乱的混杂的。我去的有一个直接的任务是给杂志去组稿，那组稿还是宣传，对吧？另一方面我又参加了很多实际的救灾工作。那么跟别的记者作家不同的就是我在唐山遇到了我母亲他们的战友，唐山的民政局长，我的蒋叔叔，他是管救灾的，这样我就有机会跟着他去做了一些事情，比如说把唐山的孤儿送到石家庄和邢台，那这都是当时可能印象最深的事情。所以在当时我也给上海医疗队做过一次内部的报告，他们就说你看到什么路上怎么送人怎么送孤儿你讲给我们听。没想到一说呢，在座的这些女士，主要是女士，这些医生护士都这个
潸然泪下。
对，
嗯，
这次给我的感受就是，你如果不是在做宣传，是如实的说一些事情，它竟然可以引起这样的共鸣，这个对我是有教育的。这跟之前要花着很多力气去找角度、找主题、要写东西那是不同的，这就是你亲眼看到的事情。亲眼看到那些孤儿的那些让人颤抖的东西。
可是您当时您说您还背负着另外一个任务，就是为这个杂志去组稿，就像您说的似的，就要去做宣传，而且在当时的那种政治氛围下，
对，
我想每一份杂志每一份报纸它主要的任务它每一天说的事情就都是在宣传，那您怎么样来区别这样的宣传和您说的不是为了宣传，真正发自内心的去讲述这样的事情，那种完全不同的感受，怎么样让自己在这中间能够有一个很明确的界限？做宣传的时候就是做宣传的，去讲真实感受的时候是讲真实感受。
讲真实感受，因为是内部的交流，
不受限制，
所以倒也没有什么。至于说要把它写出来，是需要花很多时间的，不是那个时候能够写的，完全没有这样的这种思维。那个思维很习惯的思维就是要。上面来说是要求你一边宣传抗震，一边还不能忘了批邓，所以还要批邓，还要阶级斗争。这个我当然没有参与，但是另一方面你要去宣传这个救灾，救灾，
而不是说这个灾难有多重，
对，
灾民有多痛苦，
救灾，宣传这个全国各地的人来帮助他们。当时我记得写一首诗，一个烙饼的大娘，大娘在路边烙饼，啊，我就这个诗就引申出来，她的面是从哪儿送来的。他的煤是哪儿来的，他的锅是哪儿来的，他的铲子是哪儿来的，加在一起就是全国四面八方来的。
这是您当时为了这个杂志的任务。
但是我自己还发自内心还挺感动还挺感动啊。
那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每一位编辑记者新闻从业人员的这种思维方式，很多很多的时候都是局限于我们受到的教育，我们在那个时代大的时代的限制下，
对，
也只能有这样自己的一个固定的模式。
所以我说我这代人呢是喝着红墨水长大的，就是喝着红色意识形态的墨水长大的，所以这个思维习惯里面充满了这种红色的基因。但是后来就变化了，1976年是变化的开始，因为文革结束了，紧接着对文革的反思开始了，再后来三中全会改革开放到来了，这个时候非常大的变化，对我们这代人来说是一个历史的转折。
您说的这种转折，包括您到后来写作了出版了唐山大地震，是在唐山大地震真正发生10年后了。
对，
您觉得自己的思维是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您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您对当年的那场大地震看法发生了什么变化？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就是地震的真正的主角出现了，就是灾民。唐山按照官方公布的数字也有24万人死亡和16万人重伤，16万重伤的人很多人很快也会死亡。所以说这么巨大的这个人群和他们的亲人，这才是这个灾害的主角，这个是最重要的。
而这个当年在1976年您参与的新闻报道当中根本就不是主角
啊，当然不是。因为灾难受灾的人他们的苦难，这是这个故事的核心内容。1984年开始酝酿这个材料的时候，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编辑他们是特别支持我来做这个事儿，但是大家的思维的惯性的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要写一个东西，它的题目叫一座城市的毁灭和新生。毁灭，
凤凰涅槃，
凤凰涅槃，毁灭是背景，新生是主体。不过加上了改革开放以后的新生的新内容，就是邯郸的工程队在唐山如何实行了承包制。可是你要比较一下你就知道这个分量是不可比拟的。后来我跟编辑商量能不能这个我只写灾难毁灭，哎，编辑很非常能理解我的，当然可以。以灾民为中心，以灾害为中心，以人性为中心来写这个，所以说这个新生我们可以另外再安排别的作品。所以这就是唐山大地震一个非常重要的在1984年写作的基本的理念确立了人，
而且这个理念是和1976年您当时写的东西是完全完全的不同了。
对，
那在1976年大地震的这种灾害的现场，您参与了那么多的行动，哈，包括把孤儿送到安全的地方去，等等等等，给您留下印象最深的那些事情，都有什么？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让您在8年之后重新拿起笔来，再重新写这件事的时候，您觉得您必须要去写他们，而不是去写新生？
如果说8年前我亲眼见到的事情，可能送孤儿是最为
震撼、
打动我心弦的事情。
能不能够具体描述一下？
当时我书里面写到的是唐山有3000多个就是孤儿嘛，失去了父母，就是完全没有照顾的。我送的这一次是一个列车的孤儿，几百个孤儿。那早上去的时候，那个车站完全是一片废墟嘛，蒙蒙亮的天，看见一片蓝颜色，小孩全穿上了新衣服，很多是来自农村的，一色的这个蓝颜色的衣服，然后上面一个白颜色的布条，写着他的姓名、年龄、地址。那个布条有的是很简单的用针线缝的，或者是用别针别的，如果掉了的话他又小，那么他的生命的信息就没了。那就看到有的这个小哥哥带着小妹妹，小姐姐带着小弟弟，有的小孩呢左手一个手表，右手一个手表，是好心的人从废墟里面挖出来的他的父母的财产，甚至还有年龄稍微大一点的14、15岁的小孩脖子上呢挂着缝纫机头。你要知道那个年代的三大件
非常重要的物件，这是家里主要的财产，自行
车、
缝
纫
机。
对，自行车是不可能全砸碎了，对吧？砸扁了。缝纫机、手表我都看到。但是奇怪的是，这帮孩子在车站上让我看到的是叽叽喳喳，又说又笑。虽然他们经历了那么大的失去父母的痛苦，但是有的人没有坐过火车，没有出过远门，甚至连汽车都是第一次坐，
甚至都没有穿过新衣服，
没有穿过新衣服，而且还发了水果。还发了新的搪瓷缸子。所以那个片刻看到的是一个畸形的情形，其实我们知道。那么上了车以后，我的这个蒋叔叔给我的任务就是一定要把他们哄住，几百个人谁也不能哭，有一个哭就炸了营了，就全部都会哭的。所以一路上就想尽办法去哄他们，但是他也带来了一个结果。那时候去石家庄就得一整天，从早上开到中午到了北京，下午天黑才能到石家庄。快要走的时候，这小孩已经开始跟你形影不离，你就知道他有对你的依恋。所以蒋叔叔说到了石家庄呢，我们谁也不要说再见，趁着热闹扭头就走。我们扭头就走，这边小孩就被那个锣鼓齐鸣啊，就
吸引住了，
吸引住了，然后就把他们带走了。有一帮孩子带到石家庄的那个不叫孤儿院，叫育红学校，培育革命红色的接班人育红学校，另一帮送到了邢台。所以我们当天住在石家庄，第二天又坐着汽车去了邢台去看这个邢台的这帮孩子。那最难受的就是其实在邢台我们隔着窗户看里面的小孩，那个里面他们在炕上在打闹，就看到了在列车上在我身边的小孩，也被小孩看到，所以又是扭头就走，不要理会，就怕纠缠。所以这些都是刻骨铭心，就是当年的这个记忆。
唐山大地震是7月28号发生的，是吧？那您送孤儿组织了这样一列火车，把这几百个孤儿送到2个不同的地方，这是几天之后？
具体日期我记不清楚了。 大概应该是九月份的事情。对、
嗯，那从您了解的实际的情况看，您觉得死24万人、16万人伤这样的一个数字是比较一个保守的估计呢，还是说，因为我们看到很多不同的版本啊，关于唐山大地震到底有多大的损失，生命财产两个方面？
这个确实的来说的话，就是唐山是100万人逝去的人100万人，那么它最惨重的地方叫小山街道。
嗯。
我仔细看过小山街道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死去的人应该是1/3，
是这个街道的人还是整个城市的
街道的人？
嗯，
它的比例就是死亡的比例是1/3。
嗯，
整个城市如果说是1/3，我是能够相信的。但是唐山大地震的死亡人数其实还包括了，应该包括了天津死亡的人数，
而且还有周边的很多很多地区的、啊、
是是是，
甚至包括北京郊区，
是
很多地方都是因为那些防盗屋它造成了死伤了。那您在84年重新动笔写这个唐山大地震，写8年前的这个事件的时候，您刚才说除了您自己的亲眼看到的您记忆当中的东西之外，您还做了很多的调查，很多的采访，能不能够跟大家介绍一下碰到了什么样的人，听到了什么样的故事？
嗯，这个需要补充一下呢，就是所谓的这个80年代我们这代人走上新闻道路的这个开端呢，
嗯，
其实非常非常重要。我是1979年调到解放军报当记者的，在80年代初期我们所发到的这些新闻的教材，有一些就是美国的记者的经验谈，
嗯，
就是美国的一些大学的新闻教材，还有就是人大新闻系编的这个外国新闻通讯学，这些东西对我们都是有影响的。所以这个基本的新闻规范的建立，那么对唐山来说，当年我的那些印象，它只是印象或者只是模模糊糊的记忆，我必须去确认它什么地点什么人什么事，必须确认。那么除了这个以外，
按照新闻的原则，
按照新闻的原则，还有很多东西是当年我没有见着的，比如说地震发生在3:42，什么人看见了？你不能想当然的说蓝光闪过，
嗯，
这是想当然的啊，谁看到蓝光了？那么我就在整个唐山撒下大网去找这些人，当年也没有什么手机，没有什么互联网，
嗯，
找人是很困难的，
相当困难。
但我仍然是找到了医院的值班的护士，火车站值班的这个工作人员，电厂里值班的工人，甚至这个农村打厂打到半夜的这个农民。最奇特的是有一对老工人，他们的生活习惯是3:30起来打太极拳，刚刚拉开架势地震来了，所以他们的口述非常重要。那两个老工人说的就是那个瞬间就看着这个打太极拳那个地方的16墙就一下子垮了，然后整座城市跟全部失了火一样通红，所以这个很重要，叫做目击者的证言。还有那些在地底下生存的3天、5天、8天、13天，最后被救出来的那些废墟里面的那些幸存者，还有在煤矿里面生存了15天的这些幸存者，他们的口述也非常重要。80年代我并不知道口述历史这个概念，但是事实上当时做了非常多的口述，
嗯，
非常
和记录，
非常多记录，而且是用录音的，非常珍贵，
嗯，
所以这是当年我受了新闻的这个教育，接受了新闻规范以后能够做的事情，
嗯。
当然还有了，当年我也不知道什么叫调查报道。事实上唐山大地震的第7章大震前后的国家地震局就是一个调查报道。
我们看到很多的事后的报道了，就是当时关于这次地震，您说到国家地震局，国家地震局现在我们翻过头来看，他们在处理很多下面关于预测到了可能会发生强震的这样的报告，他们处理的方式和这种由领导做主报还是不报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翻过头来我们现在看，是不是也有一些教训，有一些值得汲取的地方，值得改善的地方？我相信可能在中国国内很多的层面，很多的机构，很多的相关的专业组织都已经吸取了教训，做出改善了。但是从您一个旁观者、目击者来说，有没有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
这里面非常重要的事实是从这个1972年以后，地震界呢，就是对于华北可能发生的大地震有各种各样的判断，这个判断导致了1974年的国务院69号文件。这个文件是向华北的7个省和直辖市发出了可能要发生大地震的这样的一个
预警，
然后进入了动员状态。这个非常重要。然后在1974年的这个69号文件之后，它是夏天的，69号文件之后呢，这7个省确实动了起来，然后在2年之间确实发生了2个特大地震，一个是1975年的海城地震，一个是1976年的唐山地震。 那么这两个地震的预警和预防的情形呢非常不同，海城是完全进入了这个临阵的预报防范，确实也减少了伤亡。
嗯，
唐山没有，唐山是功亏一篑的。那我后面有记录，就是在唐山大地震这个书里有一个两节备忘录，记录了唐山大地震之前很久一直到唐山大地震发生前十几个小时的每一个关键环节的地震的工作者他们的状态，让人扼腕叹息吧。很多事情好像制造事端的魔鬼已经被套在瞄准镜的框子里面了，但是最终是没有把它抓住。还有因为当年还发生了西部的地震预警，就四川要发生地震，确实也有大批的地震工作者奔赴了成都附近，这个地震后来也果然发生了。所以唐山大地震呢，我们讲是临阵的报告功亏一篑，之前的长期的中期的都是有人在监控的，但这里面的教训太深刻了。那现在是不是吸取了教训，是不是做得更好，那是另外一回事，这是见仁见智的。
那您刚才说呢，十年之后写的这本书主要的这个角色已经从过去的宣传，已经从救灾，从这个什么新生转到了真正的主角的身上，就是灾民啊。在您这本书当中，您是怎么样来表现灾民的命运呢？
应该说在八十年代中期我写的这个书里面的这些灾民，除了他们的巨大的伤痛创痛，在地震发生时候的巨大的创痛之外，还有非常多的是记录了他们这个生存的顽强，从里面的盲人，从里面的张家五姐弟，失去父母的那五个，最大的姐姐16岁，最小的一对双胞兄妹，两个8岁的小孩，这样的五个人的在废墟上生活的故事，还有发生在看守所里的那些所谓在押犯他们自救互救的故事。所以这个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场面情节在记录形形色色的各种各样的人的命运，当然也去直面了他们地震以后先是同舟共济，后来也发生矛盾的，也发生了分裂的这样的一些故事。
是不是也是对人性做了一些探讨？
是，就是因为觉得地震之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去看见人性的这样的一个窗口。人性显露出来了。
当时这本书之所以引起这么大的轰动，是不是也是跟当时那个年代那种氛围，确确实实还有很多很多的我们的在国内的这些朋友们，这些读者们，大家的那种思维方式还并没有彻底的得到解放，他们能够读到的东西，探讨人性的东西也非常非常有限，而这样的一本书的的确确是给他们带来一个巨大的震撼。
以人为中心写人性这样的文学呢，在当年已经是越来越多了，只是对于如饥似渴的读者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小说已经非常非常多，
小说很多，但这个是一个纪实性的报告文学，
就是非虚构的作品里面也开始出现这样的作品，是吧？但是对于读者来说，他们有更强烈的需求要看到这些，当然首先是他要看到真实，看到真相。所以报告文学作家李由当年说过呢，唐山大地震就是十年以前的新闻被冰冻起来了，现在是个解冻效应，冰冻的新闻解冻十年以后成了新闻了，人们认知，人们要知道它。第二个就是人性，人们要更深的感受它。
他说的这个解冻的过程，我理解是不是也是在十年前，其实人们并没有得到真相，当这件新闻确实发生的时候，每一个人看到的都是救灾如何英勇，并没有看到灾难当中这些遇难者他们有多么的悲惨。
应该是没有的。
还有很多的其他的观念。我记得当时1976年的时候发生这么重大的灾害，很多的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在内都要给中国提供援助，而那个时候的中国处于一种完完全全的闭关自守的状态，对于外援都是拒绝，而这种拒绝更多的是出于担心，出于害怕，
一种惯性，
思维的惯性。
惯性，对。
好，那还是再最后说一下这本《唐山大地震》，1986年到现在已经30多年了，到去年应该是整整30年哈。那您这本书据说又要再版了？
对，这本书其实是这样的，它在香港的，自从1986年开始就有很多个版本。特别是被中学列入课文，就是序言成了它的课文，然后成为会考时候的写读书报告的这个推荐书以后呢，其实很多年里面都有版本。那么在中国大陆呢，它其实是在1986年这个版本之后，一直到了2005年开始有再版。那是因为那个印尼发生了地震，后来又因为汶川地震等等，这样呢，其实在2005、2010都有再版。 那么到了2017年，当代中国出版社呢就做了一个，他们说是经典版吧，就是特别仔细的做了一个精装版本。这恐怕一个是和这两年里面非虚构写作兴起了，就大家对这个很关心，还有就是对于唐山大地震这些历史故事，它还是一直有人有知道的兴趣的。
因为一代一代的年轻人长起来，对于过去的历史，他们的记忆实在是太模糊，甚至是从来都不了解，就要从这些非常珍贵的历史的记录当中去了解过去的事情。
您说的对，当代中国出版社的编辑，他们在自己的微信上就是说要特别向年轻的一代读者去介绍这本书，
让他们知道过去到底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
是，
我们来换个话题。刚才在前边我们跟大家说了，您呢是从这样的一位在中国知名的作者转型成为一位学者，现在在香港大学的新闻与传播研究中心呢担任中国传媒研究计划的主任哈。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样的一个转型，转成了学者，您现在主要的研究的领域是什么？
我的领域呢，一个是传媒的研究，就是中国传媒啊，对它的内容的分析，对它的趋势的分析。另一个呢，就在最近的十多年里面呢，我的兴趣集中在我叫做语象分析，就是对于传媒上的语言进行分析，
传媒上的语言现象，
对，
做分析叫语象的研究。
对，这个象呢是现象的象，语言的现象，我们也可以说是天象的象，就是天象，对吧？也可以说是气象的象，对，我认为语言是有气象的，它是有冷暖变化的，所以我说呢，语言有颜色。语言也有温度，就是我们从今天利用计算机的帮助可以进行搜索和统计之后我们能够发现的。
能不能够详细跟大家说一说这样的一种语象研究是您的独创呢，还是说有它的历史渊源呢？您是把过去先人类似的这种这方面的研究把它再发扬光大呢？
当然是有前辈，他们在之前已经做过很好的研究，比如金冠涛、刘青峰夫妇，他们是香港中文大学的两位教授，他们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做了观念史研究，把清末民初的大量的文献录入计算机以后进行这个词频的分析，词频的分析。
所谓词频的分析，也就是说看哪些词出现的次数特别多，他们的频率是怎么样，而且是在什么样的年代、什么样的时间段？
是。但当然了，这个之前我也听说，在这个计算机的这个发展过程中啊，就是自然语言处理啊，在中国也出现得很早。90年代初期的时候，就听说有人在对《红楼梦》进行分析。在今天就太多了。
那能不能够跟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您是对中国传媒进行研究，同时呢又对这个语象做研究，那这个语象的研究是不是也是跟媒体的研究是结合在一起的了呢？
很密切，因为目前我们能使用的数据库是媒体，比如人民日报的图文，全部的图文数据从1946年5月15号开始到现在的它的每一篇文章、每一幅图片、每一个版面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解放军报从1956年1月1日创刊以后的所有我们都能看到的。这个东西首先是借助着计算机的帮助，你是可以计量的，可以计量就是说它的频率你是可以发现的，那这里面就有非常多的东西。所以我们说这个语言呢，它跟人的生命一样，有生老病死，有的语言从前是没有的，它突然出现了。比如说我们讲一些政治口号在我们的历史中间，比如说解放军的突出政治，四个念念不忘，三忠于，四无限，等等等等，它都有一个生老病死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我还说语言是有颜色的，所以颜色，我们用颜色来比喻不同类型的语言。我在2007年的时候就说中国有四种颜色的语言：深红色的、浅红色的、浅蓝色的、深蓝色的。所以深红色的就是文革和那个年代啊，毛时代吧使用的这些语言，在今天呢，大多数停止使用了，少量的还在用。比如说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停用了，毛泽东思想用的很少了，绝不是过去的那个铺天盖地了，这是深红。浅红呢，就是今天的领导人提出的当下的口号，这是浅红的。它也是红，
比如说一带一路
啊，当然中国梦，这个之前的三个代表，之前的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等等等都是这样。那么还有一部分是浅蓝，浅蓝呢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在媒体上你是可以看到的，特别是在2012年之前，公民社会、宪政、公民权利你能看到的。但是最高领导人上层的官员他不说的， 或者很谨慎的说的。当然现在有变化，这几年呢浅蓝已经是消失了，那么深蓝本来就是在禁区里面的，就不能说的。深蓝这句话就是我们叫做敏感词嘛，大家都明白敏感词是什么。
能举几个例子吗？
什么一党专政啊，什么什么平反啥啥呀，是吧？这些是属于深蓝，这个深蓝的中国传媒里是不可能出现的。所以这个四个颜色的互动就是这个历史演进的过程。所以我们说它有颜色，最近我们还提出它是有温度，就是你知道它的这个偏数多偏数少，使用的频率高频率低，但是是不是可以有一个刻度来标定一下什么样的叫做什么。比如说我们中国传媒研究计划就做了六个级别的温度的标定，对吧？第一是沸腾的沸，第二是烫手的烫，第三是热火的热，第四是温暖的暖，然后才是温，温以下就是冷，有这样六个级别的不同的这个刻度。什么叫沸腾呢？在人民日报上，如果一个词语一年它的使用的篇数超过2000篇，它就是沸腾的。
同样一个词汇，
同样一个词汇，
就
很少很少，
嗯，
目前只有一带一路可以称之为沸词，沸腾的，中国梦都还是在500篇以上2000篇以下，这个叫做烫词，它是烫的。这也很有趣，它可以对应领导人，比如说沸词，习近平这个名字三个字，是沸词，高频度的。当然了，它的高频度的沸腾是双倍的沸腾，因为它一年可能有5000多篇文章去使用这个名字。烫词也没有人能达到这个，只有一个人，就是李克强，500篇以上，李克强是可以达到900篇，但他离2000篇还有一般的距离，对，900篇烫。那么其他的这个政治局的常委们呢，可能达到300多篇、200多篇，最少的100多篇。
小毛金山呢？
它是中间的温度较低的，达到了这个暖极的，只是100篇以上是暖极嘛，
不过在这儿呢，可能是不是我们得说一下，您是研究中国传媒的，您说的这些语象的研究都是根据中国传媒做的研究哈。那但是这个中国传媒在这儿更主要的指的是中国的官方的媒体，或者说甚至是半官方的媒体，现在很流行的这个自媒体，微博、微信，其他的这种社交媒体平台上，同样的字可能它流行的频率是不是就会完全不同呢？
不同。当然我对此没有下特别大的功夫，这个是有人在做的，因为对于自媒体也是可以测量的，只是因为自媒体的变动太大，这个小时和那个小时文章的数量都不一样，
受的限制，
谁都明白，
变数太大，
谁都明白，变数太大，你跟不上这个变化，
很难做出一个很科学的结论来，
那是另外一个部分，就是特别有意思的部分，就是社会语言学的部分，因为有很多流行的
词汇，
网民的词汇，变动特别快，
而且生命力也极短，流传的速度非常快，突然就千家万户都在用，
生命的更迭周期也特别短，
特别短，
对，
那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做这样的语象研究，我听着是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啊。可是它的学术价值在什么地方？它有没有什么比较实用的，让我们老百姓一听就觉得，哦，做这个研究原来是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得到这样一个结论？
它有很强的意义，因为有很多人关心政治啊，它是从内幕出发的。但是你知道，我们做研究，我们不可能得到那些东西，我们要从
公开的
确实的材料出发，很确实的材料出发。当然这个之前西方记者他们在前苏联时期围绕克里姆林宫，他们也不能知道里面的秘密，所以他们就从真理报和消息报来判断，这样形成了一个俗称的学问，叫做克里姆林宫学。也有这个美国学者研究过建国初期的人民日报，写过人民日报上的敌人，他把地主资本家等等的分析出来，也有他的意义。对于我来说呢，一个是历史的长的阶段里面，你看到潮起潮落这些词语的冷暖变化呢，你可以发现一个大的趋势。再有一个，从比较短的时间里面呢，你可能从语词的变化里面，你也能发现一些重要的征兆。当然我前几年特别关心的是政治体制改革。你知道政治体制改革的这一幅图形，如果是一只股票的话，你就知道它有一个突然上升，
又突然下跌，
你都可以凭你的记忆和感受，你知道上升的是哪几年，从86年开始，87、88，然后转头掉下，然后一蹶不振，变成一个低价位的股票，这是很低，这多少年都这样。那与此相关的还有党内民主，还有政治文明等等，民主政治，所以这叫做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关词。所以现在呢，我一直在关注 在这个2007年的时候，党的代表大会报告出来的时候，我对报告本身的文本进行分析。分析了以后呢，当时我正在台湾清华跟同学讲中国研究和中国传媒研究。
嗯，
我们很快的就有一个初步的结论，就是说对于政治体制改革不能有太大的乐观。为什么呢？你能发现四项基本原则它的频率没有降低，毛泽东思想频率没有降低，政治体制改革反而离开了标题，从13、14、15、16历次大会它都写入标题，十七大不写入标题了。所以我们在十七大以后我就有一个文章说啊，这个是不能乐观。十八大也一样啊，十八大之前我写了10篇文章在那个纽约时报中文网，就10个关键词里，它其实它的意思就是说这些词在代表大会的报告里出现的时候它是怎么出现怎么表现的，你从中可以分析出什么来。那有意思的是大会刚开完，我看电视，看电视直播，看这个领导人跟记者见面的时候，刚看完就接到 BBC 的电话啊，钱老师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挺好啊，我觉得挺好啊，亲切啊，很亲切，没有什么大话，那些大词儿没有啊。但是再回头报告的文本到了，仔细的去解析它的时候，一样一样分析过来是什么就是什么，我们最后得出一个，大概在3-2天以后就得出一个结论，还是5年前的对政治改革不可乐观。
所以您进行的这样的一种对中国官方或者说半官方的传媒上的使用的语言进行的研究，这样的语象研究，实际上就能够预测出中国政治发展的近一段时间的趋势，或者说是中国某些政策的变化，甚至是某些人士的变化，都是可以作为一个晴雨表来做参考，是吗？
这些基本材料我敢说对于那个预测者，对于判断者一定是有价值，一定是有价值。
但您的研究只是提供这样的一个数据。
对，一个重要的这个事实就是在2013年的年初，最高领导人讲了这个一线执政，一线治国。我当时就特别敏感，就是一直在观察这两个口号它的表现。后来就发现了这两个口号有的时候时有时无，有的时候消失的特别快，就没有了，几个月里面没有。后来甚至有一本这个发行2000万册的大的叫做那个系列重要讲话读本，那是最重要的书了，仔细的检索这本书发现这两个重要的口号没了。所以我就在媒体上写了，在新加坡在台湾的媒体上写了文章，就是一线治国为什么不见了。但有趣的是文章发出第3天又见了又见了。但总的说来，这两个词语在今天用我们的温度来测量是冷词，如此重要却非常低温，温度却非常低，这是可以让人去判断的。
这里边就非常有意思了，水太深，像我们这样的人也没有办法再多说了。不过听您做了这么多的介绍之后，我对您现在这样的一个研究非常感兴趣。我对另外的一件事也很感兴趣，就是您1969年就当了解放军的战士，参加过那么多的大的事件，包括唐山大地震的救援，而且呢是参加过那么多的报道，写过那么多著名的文章，担任解放军报的记者，这个在国内的时候让大家看起来都是相当令人尊敬的一个职业一个工作。而且您说呢，在86年之前您写作唐山大地震之前的这种思维方式也是喝着红墨水长大的那样的一种思维方式，有自己固定的角度，相对固定的角度，相对受限的这种思维的方式。那为什么您现在转型成为学者之后做这样的研究，就可以好像跟那个红墨水的颜色基本上没有什么关联了，而且是以一种升华了的，而且是以一种很客观的外部的这样的一个眼光去翻过头来看国内这样的事情，是怎么样的一个变化，怎么样一个过程，简单的跟我们分享一下。
恐怕也不是我这一个人吧，你要知道80年代真正有10年呢，80年代有非常长的时间，我们从78以后79以后，这个里面确立人为中心，确立人性，大家去公认这些东西呢，它不是我一个人，而是一群人，这一代人大家的共识。有那么多的文学作品，有那么多的回忆录，有那么多的你第一次知道的悲惨的故事，从那些右派的故事到打击黄奴等等等等，一个基础是人的同情心。你说即使在文革中间，我想我们这代人很多人他还保存着最基本的同情心，所以遇到唐山大地震这样的事情呢，就好像这个心灵被深深的耕耘过一次。
我们可不可以说同情心其实就是天性当中的善良还
是
未泯？
是的，这个我觉得大多数人都是有的。 那么遇到了80年代这样的一个人为中心的变化的年代的话呢、这个东西是能够
激发出来，
激发会发芽的，
嗯，
会生根的。那我也不能说我自己现在完全说跟红墨水没有关系了，
嗯，
思维习性里面还会有的。如果在更新一代人看来，
再给我们说说您现在做的这份工作哈、在香港大学的新闻
及传媒研究，
及传媒研究中心里边做这个中国传媒的研究，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研究计划？都是什么样的学者参与这样的研究？这样的研究能够得出什么样的成果？
中国传媒研究计划 China Media Project， 我们简称 CMP， 这个计划呢，它其实是服务于中国传媒人的。就像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大学服务研究中心，后来叫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在熊景明教授的他的这个参与下成长起来的这个中心，为中国的学者服务是一样的。我们那里呢，等于是一个访问学者计划，是一个核心内容。
嗯，
就我们会把很多的媒体人，大概这个10年中间应该有上百位、几百位的人来过我那里，在香港大学交流他们的经验，总结他们的经验，编他们的书。
等于是搭建了一个平台，
搭建了一个平台啊、所以是为他们服务的。所以我们为中国传媒人服务，推动中国传媒的进步，推动专业主义的扎根。
那您个人除了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今后有没有什么样的要再写作一本什么样的书，像唐山大地震那样的书，来探讨人性，探讨我们现在的国民的文化等等这样的东西，可以跟大家透露一下吗？
倒没有什么更多可以透露，因为或许有的时候会闪过一个念头。
嗯，
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就是采访的状态不一样，或者采访条件也不一样。
嗯，
唐山大地震高度依赖采访，不知道有没有可能再去把一些过去的事情重新整理写出来，那或许是有可能的。我自己亲身的经历也还没有写嘛。
嗯嗯，好，那我们是特别特别的期待读到您的新作和特别是您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了。非常非常感谢钱刚先生今天做客我们的欢乐空间。他是1986年的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的作者，同时现在担任香港大学新闻及传播中心的中国传媒研究计划的主任。谢谢您钱先生。
谢谢刘江先生，谢谢大家。